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礼拜三，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军队半个月前在东部重镇哈尔科夫州布捷，上个周末又收复顿涅茨克州的里曼，紧接着在10月3号晚又在乌克兰南部哈尔松州推进40公里，夺回第涅伯河附近50个村庄。这个是乌军押金在南部的最重大胜利，突破俄军防线，并沿著第涅伯河快速推进，威胁到俄军后方补给线。
路透社判断，乌军已经摧毁了第涅伯河主要桥梁，如果持续推进，俄军补给线将完全被切断。几乎军事专家日丹诺夫认为，乌军突破俄军前线代表俄军已经失去进攻能力，过了今日或明日，俄军可能连防御能力亦会失去。现在欧洲开始入冬，拉开了俄乌军队在战斗力上的距离。自媒体人马聚在节目中讲到，今日在赫尔松被俘虏的很多俄罗斯士兵居然被发现穿着单薄的衣服，很难想象里面穿着自己的衣服，外面套一件军装。而乌克兰军队有北约提供后勤支援，穿的是防雨、防水、防滑的迷彩棉军装。从这一点看，俄罗斯只能够拿死人打这场战争。面对俄军自9月初以来一连串挫败，俄国高层在寻找替罪羊。俄国媒体4号报道，俄国西部军区司令朱拉夫列夫一级上将已被革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签署一项法令，明确不会与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谈判，这个预料会加剧俄国高层分裂。内忧外患之下，普京加大核武威胁。对此，台湾政经学者吴家龙在脸书分析说，普京发出核武恐吓等于在逼美国出手，因为美国从哪方面讲也都不可能接受核威胁，因此现在双方都是一路撑到底，没有退路，紧张局势会不断升温。于是美国只好考虑对普京进行斩首行动。美国在俄国军方内部应该有情报网，如果普京真的下令发射核武，这个命令应该不会被俄国军方执行，而且还会被美方获知，然后美国就有正当性可启动斩首行动了。吴家龙提出，美国对普京的强硬立场亦是做给习近平看的，是做给中共看，希望阻止野心家为了自己的终身掌权而搞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新闻周刊上个礼拜爆料说，拜登在考虑斩首普京。台湾陆军被役少将于北辰在台湾最前线中分析说，美军对于斩首有两种做法，一是秘密派遣，比较常用的是海豹部队，他们不是斩首当日先出现，而是早就潜伏在四周。于北辰认为这个对普京应该无可能，因为普京的核威胁犯了全球大忌，美国会用公开强力斩首，动用的可能就是三角洲部队将强大空运能力、无人机和精准接载配合起来完成斩首。于北辰说，公开强力斩首听起来很蠢，但其实它的原机在于逼内部的人直接将普京铲除，其实就是攻心战。既然要斩首，普京周围的近卫队、保镖一定是第一个被清理的目标，这个就会让他们心生畏惧，然后笼里鸡作反。所以美国现在不断要俄军知道美军到了北约什么地方。吴家龙就分析说，美国为乌克兰战争设定的目标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将入侵俄军赶出乌克兰，第二个是收复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第三是对俄罗斯去军事化，必要时分裂俄罗斯。现在看来，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要分裂俄罗斯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伯恩斯近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透露，习近平已经指示共军在2027年前为武力犯台做好准备，跟住落嚟几年两岸可能发生冲突的风险将会逐渐提升。
在专访中，伯恩斯说，习近平密切关注乌克兰事态发展之际，俄军在乌克兰的疲弱表现已令习近平有所清醒，可能令习近平对台野心冷静下来。 白恩斯话：虽然习近平更倾向以相对和平的手段实现同一梦，但我哋知道佢亦都已经指示军队喺唔会迟过2027年对成功犯台做好准备。所以实际上，至少就我哋所见，呢、这个十年随住时序推进，可能发生冲突的风险就越大。美国 CNN 记者莉莉丝上个月曾经在推特透露， CIA 副局长柯恩表示，习近平已经告诉军方知，他希望在2027年前具备以武力控制台湾的能力，但美国情报圈目前不认为北京已就是否进行武统作出决定。另一方面，被问到在普京是否为乌克兰军队的进展感到担心，白恩斯说他必须担心，不单止是乌克兰战场和国内发生的事，还有国际上发生的事。他在二月战争开始前和习近平肩并肩，宣称双方友谊无上限，结果显示友谊是有一些上限的。白恩斯说在这一场冲突中，中方对俄罗斯的支持已经有些消音，尚且未提供普京原本可能指望的军事援助。不过白恩斯说，普京仍然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认为自己能够从乌克兰人、美国和西方的难关中捱过来。
据三立新闻报道，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曾经出版一本自传，书名叫做《台北万安》。中华民国前国民大会代表黄鹏孝发现其中有 QK。
黄鹏孝指出，蒋万安在这本书的第46页提到，他决心踏出从政第一步，参加2016立委选举，是在上海作出决定，然后打电话告诉妻子和父亲知。黄鹏孝质疑蒋万安在上海突然决定参选，是否因为见了秘密人物，定是有人指示他投入政治。黄鹏孝说，蒋万安从政时间点很巧合，2014年2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设家宴款待蒋万安父亲蒋孝严，一个月之后蒋万安就回台湾开律师事务所分所，到2015年3月在上海决定参选立委。黄鹏孝说，这一连串巧合令他想起美国智库学者郭乃仪的警告，郭乃仪认为中国一定会在台湾寻找潜在合作对象。日本曾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亦认为中共势必干预年底选举。黄鹏孝提醒，千祈不要选出一个习近平的宝宝，就是习近平所喜欢的人选。
陕西省宜安市宝塔区村口乡村民刘志斌因为土地被采油厂侵占而维权，1998年某日被副乡长等强行带走，从此音讯全无。近期案件据讲已经侦破，但警方却拒绝告诉刘志斌家人侦破结果。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刘志斌的女儿刘曼花4号受采访时透露，他父亲被乡政府捉走24年，最近官方告诉家属知刘志斌确实找不到了，想象征性地给几万元将事情掩盖。但刘曼花表示，无论母亲定是他们三兄妹都坚决不同意，他们只是想知道真相。刘曼花透露，家属大约3个月前从宜安市公安局刑警队获悉，案件已经查清，但只是能够对上级进行回复，不能够将详情告诉亲属知。警方透露的有限资讯就是，当年带走刘志斌的人分别是政府和采油厂的人，但他们都是代表官方和机构对刘志斌进行调查。刘曼花等人一直在抖音等平台发布父亲失踪的消息，但现在这些资讯都被删除。刘曼花表示，父亲被带走为整个家庭带来几乎是灭顶之灾。当时哥哥只有8岁，他自己才5岁，弟弟只是3岁，兄妹3人读不起书，先后辍学，现在都是只能够靠打工为生。他的母亲当年亦只有26岁，现在50岁了，一生都毁了。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宜安市因为他本身就打上红色标签，这里对民众维权和反抗的打压一向以迅速、严厉和残酷著称。
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一艘中共海军护卫舰连续两日出没在日本冲绳的西南群岛西侧，日本防卫省认为它的航线异常。
日本防卫省表示，10月2号上午8点几，观察到中共海军一艘护卫舰航行在冲绳本岛西北的宿国岛北方约50公里的东海后，向东航行，沿着西南群岛西侧北上后，3号上午抵达鹿儿岛远外海草垣群岛西南约90公里的海域，然后航向改为向西驶离日本。这艘中共护卫舰没有入侵日本领海或邻接海域。日本防卫省指出，这个是首度公布中共军舰沿着西南群岛航行，针对中共军舰的特异航线，日本防卫省持续警戒监控并分析它的目的。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